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四十二篇和四十三篇。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诗篇第四十三篇。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为何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阿们。
好，我们在分享这段经文之前，我们低头祷告。诗篇一百三十六篇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王之王，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天上的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要不住地赞美你，不住地感谢你，不住地称谢你。我们透过今天一切的乌云，仍然知道你慈爱的光仍然在照耀着我们，你从来都没有离开我们，你的慈爱乃是永远长存。主啊，我们把感谢把赞美都归给你，我们谢谢你，你应带领我们啊，走过这一个学期，我们讲了啊九个题目的喜乐，你继续的祝福我们今天啊的分享。主啊，尤其是啊我们 啊，弟兄姊妹，主啊，你来保守我们，让我们啊，让我们的心被你保守在你的爱里，让我们充满你的喜乐。我们也把今天的分享交在主的手中，主啊，你来施恩给我们，主啊，愿你的圣灵感动我们讲到的和听到人的心。谢谢主，谢谢主，你的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性情的人，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些气质，有些人呢，情绪容易激动，有些人呢，比较冷静。神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性情啊，气质会影响我们，当生活中出现各种状况的时候，我们处理的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气质的人呢？啊，一般的人呢，把人呢分为四种气质。第一种呢，就是乐观的气质啊，有一个人，这个人呢比较乐观，有坚韧的性格。第二种呢是冷漠气质的啊，一个人没有感情啊，好像非常麻木一样，沉着，了无生气。第三种呢是胆汁质的人，就是容易发怒、暴躁，容易激动。第四种呢是忧郁气质的人啊，这个人比较忧郁、悲伤，很多的呢看事物都是看消极的一面，容易消沉，非常的沮丧。精神病学家呢说呢，我们人呢都有不同的性格啊，当出现状况的时候呢，我们的反应也是不同。性格开朗的人呢，他容易看到啊事情积极的一面，看到生活的光明的一面，而忧郁的人呢，则容易变得消沉啊，忧郁啊，这样的忧郁症呢，这样呢，如果他得了忧郁症呢，他就需要那、药物治疗。我们应当意识到，其实我们的气质呢，并不说明说我们灵性水平的高低，并不是说啊，乐观气质的人他的灵性就高，或者是忧郁气质的人他的灵性就比较低，这个呢跟这个没关系。沮丧呢，也不是灵性软弱的表现啊，它可以是一个啊，让神啊来接近神，让神让我们变成灵性成熟的机会啊，而能够导致我们的灵性呢能够不断的成长。你知道旧约里的先知，像啊耶利米，还有以利亚啊赞美诗的作家叫 William Cooper， 还有这个一个传道人就是四不真，他们都是忧郁性格的人，尽管他们情感上有很多的缺陷，但是他们还是为神成就了很伟大的事情。我们今天的诗篇啊，42、43篇，这个诗人呢，他也从内心那种极度的悲伤中啊，在心灵受到很多的压抑、忧郁的时候，写了这个诗篇。这个诗篇可以说是一个人在沮丧中谱写的诗歌。诗歌，我们会注意到呢，这个诗篇42、43篇呢，它其实呢是一首诗，一首诗，而不是两首，而不是两首啊。尽管我们的圣经呢把它分成两首，其实在希伯来原文的手稿里呢，它是一体的，它是一体的。你再看呢，43篇呢，它没有标题，没有标题啊，可以看出来它是后来分出来的啊。他们后边呢，他们的副歌呢都是一样的啊。这个副歌呢，不仅统一了两首的诗篇，而且确定了这个两个诗篇它的中心的主题是一样的，就是第五节说，我的心呐，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的救主，是我的神。这是啊，英文的翻译。你知道吗？啊，这个诗人呢，在悲叹他的处境，表达他的痛苦啊，但是他的沮丧可以成为他灵性增长的催化剂。那么这个诗人，这个做诗篇的人，到底在他的生命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为什么使他这样的沮丧呢？啊，他为什么这样的烦躁不安呢？我们看啊，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呢有三个原因导致了他的忧郁。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属灵上的隔绝，在灵性上好像与神隔绝了，感觉到离神很远。第一节到第二节，这里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的神。我几时才得朝见神呢？”这个人他觉得神离我们好像很远很远，他把自己比喻成一个在干旱之地游走的鹿一样在干涸的河床上来跑来跑去，想得到休息想找到水源，却什么也没有找到，也没有找到。他觉得离神很远，他好像自己没有办法到神那里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呢？我们想，我们可能很多人会有这种感觉。一个人会因他的环境而造成的沮丧，比如说失业，或者当婚姻中出了麻烦，或者孩子生病的时候，是不是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会让人觉得好像在属灵上在灵性上被神遗弃了，神不要我了，不要我们了。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过这样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经历这样的时刻。在这时候你要想祷告很难很难有的时候你打从心底里你就不想祷告，那么即使你祷告了，你也觉得好像你与神之间有一座墙在隔着，有点像好像你的祷告根本达不到神那里，好像神不听。这时候呢，你只有靠着别人来为你祷告来支撑你我们所讲的那些基督徒的平安啦、喜乐啦、得胜啦，这些话呢好像很空洞了，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平安和喜乐，更难以说是得胜，是吧？在沮丧的时候呢这些个呢好像都跟我们不沾边神其实神无处不在，他一直的在我们的身边，但是我们觉得神好像离我们很远，好像他不管我们了你知道医学这个化学医学上认为着我们体内的化学物质呢分泌的紊乱会影响导致了我们的情绪混乱，而这个情绪的紊乱呢会干扰我们属灵的意识如果你要是有偏头疼的话，那么你就不会想大声的喊说哈利路亚，是不是如果你要是有忧郁症的呢人们呢就会觉得不想亲近神，不想亲近神。在这里需要说的呢是，当一个人的生活中出现了忧郁症的时候，其实可能有的时候是由属灵的因素造成的。比如说一个人犯了罪，是吧？犯了罪，他就要承受罪所带来的情感上的后果，那就是罪疚感，是吧？当这种罪疚感在人的身上就会产生很深的痛苦，让人觉得与神隔离。这时候魔鬼还有他的邪灵的力量呢，也会干扰你的情绪，使你陷入忧郁当中，深忧郁。其实真的在人灵性低落的时候，总是会常常会受到邪灵的攻击。但是在大多的情况下，这个忧郁呢是由我们的环境和我们生活中的压力带来的。第二个忧郁的原因呢，就是身体上的隔离身体上的隔离这个世人他不仅感受到了孤独的痛苦他不是因为内疚犯了罪，或者是因为不信而造成痛苦，其实他相信神，所以他呼求神。你在第四节第五节里可以看到，说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你要看这个诗篇，好像这个诗篇的作者他是耶路撒冷在圣殿里唱诗班的立位人他是歌唱的立位人这个题头呢写的是可拉的种子他们在圣殿里呢唱歌，他们是歌唱的立位人他们在宗教的节日呢，这些立位人呢就是带领着会众做礼拜唱诗，这个呢可以说是他生命中的高潮。但是由于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或者这样的原因或者那样的原因呢， 他再也不能参加那些激动人心的这种喜乐的场合了。我们不能确定啊，到底是什么情况会发生。他可能是一个北国的人，是北国的利未人，在以色列王国的分裂的时期呢，他没有来到南方，没有来到南方，更可能是因为呢，他是一个在公元前586年被掳到巴比伦去的人，你在视频里可以看到，他确实呢提到了敌人的欺压和讥诮。但是无论如何，这种身体上的隔离呢，使他呢非常的想回到神的家，回到家。你知道吗？耶路撒冷对他来说是他灵魂的故乡，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知道思乡病呢，一个人想家也会让人感到沮丧。所以说我们在这时候想到丹尼尔，是吧，他去了瑞典，是吧，他在瑞典远离父母远离家乡在异国他乡，人总是会想家的。还有在世界上的在各地上的宣教士，他们都经历这样的痛苦这种思乡的痛苦，所以我们应当为他们祷告。第三个呢，就是在社交上的孤立感觉的孤独，感觉的孤独这个诗人不仅身体上被隔离起来，而且在社交上呢也被孤立起来。他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不管他说的这些人是没有同情心的以色列人，或者那些欺压他们的巴比伦人，明显的这个诗人呢，他没有朋友可以倾诉，没有朋友可以倾诉，他所处的社会的关系呢，充满着敌意和羞辱他们轻问问他说，你看你总说神，你的神到底在哪里呢？是不是我们一看不见，他根本就不存在我想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这样的感觉，都知道这是什么感觉。当你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想保持一种积极的心态很困难，因为我们周围接触的都是人，都是，而且常常我们周围接触的都是那些不信主的人，是吧？在办公室里，我们可能被那些个同事呢来嘲笑，是吧？在社交场合呢，被那些个不信神的人嘲弄，我们会感到孤独人们说会嘲笑我们的信仰，是不是？说好像你信主又怎么样呢？神真的帮助你了吗？是不是好像神什么也没有为你做，是不是孤独会导致忧郁，导致忧郁。在这个诗篇里呢，我们不仅看到了这个诗人他忧郁的原因我们也看到了一些症状第一个症状呢，就是眼泪。42篇第3篇这里说第三节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当他患忧郁症的时候可能就会人就会不停地哭他不停地哭，他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这常常是一个忧郁症常见的特征。第二个呢，就是疲惫不堪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好像感觉他整个的人都失去力量，他没有活力，无精打采，他的生命中呢，再没有任何激情的火花，是不是有一种内心的疲惫，好像累得再也缓不过劲儿来了。其次一点呢，他在情绪上也是困扰不安我的心呢，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内心他的情绪是动荡不安的，在不断的在变化，你知道吗在世界那里说，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我们相信可能在这时候也有灵界的攻击，是吧，让他的情绪根本就稳定不下来此外呢，他还感觉到自己不知所措。第七节那里说，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相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这个深渊深渊在这里让我们想起在创世以前那种空虚混沌 恐怖的那个水，那个水域啊，这是神在重新的恢复这个宇宙的次序前的那个样子，你可以想象，懂了吗？忧郁症的人，他通常会感觉到自己被环境的黑暗怎么整个的淹没了，好像被很多的东西重压着，他们的悲哀就像海上的波浪一样，一波一波不断的向他们袭来。此外呢，他还感觉到被弃绝，被弃绝啊，在四十二篇第九节那里说，我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啊，第四十三篇第二节那里说，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你为什么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终日哀痛呢，你知道吗？好像他的整个人被一种失落感所折磨，所撕裂，就好像一个啊被母亲啊被母亲遗弃的孩子一样啊，好像啊寡妇为他丧失啊丈夫悲哀一样，他感到悲痛欲绝。忧郁的人同样会说啊，没有人关心我，是吧？没人，谁也不关心我啊。其实神对这个诗人来说，神是他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但是在这时候他即使对神来说，也他感觉到神好像离弃了他，遗忘了他啊，好像不管他了，是吧？在第一节那里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的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他多么想能够再回到神的身边来，再能重新的遇见神呢，你知道吧？只有神是他一切问题的答案，但是怎么样，他找不见神。对这个啊诗篇的作者来说，这个忧郁呢，不仅仅是他情感上的问题，更是他灵性上困扰着他的问题。他问自己，为什么我自己会有这样的感觉呢？是不是啊？他感觉到沮丧困惑，他知道这么想是不对的。其实神是吧，神一直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随地的帮助，是吧？我已经信主了，好像我不应当有这种感觉，是吧？为什么我这样垂头丧气？我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啊？我的信仰是不是出了问题了？你知道吧？当他内心的混乱搏斗的时候呢，我们在这里可以学到四件事，帮助我们克服这个忧郁症啊，从这个沮丧中走向喜乐。我们下面看看这个诗人对沮丧的回应。诗人对沮丧的回应，第一个是呢，要勇敢的面对你的感受，勇敢的面对你的感受。你知道吗？可惜呢，是我们很多许多患忧郁症的人，他们试图的逃避他们面临的痛苦的情绪啊。很多人有的时候他就靠着，在西方就是靠着喝酒啊，靠着啊吸毒啊，找一些那些个世俗的娱乐来分散他们的情绪。有的人好像去钓鱼啊，就不管这些事，好像是，其实他是在逃避啊。有些人他患了很重的啊忧郁症，但是他在朋友啊，在医生的面前装的好像没事人一样，是吧？假装是没事，其实他的里面呢啊存着很多的问题。但是呢，这个诗篇的作者他在这里做了一种更聪明更勇敢的事情，就是他能够直面自己的情绪，他能够去面对自己的情绪，能够勇敢的面对的自己的感情啊。所以说当我们啊一个人在啊忧郁中挣扎的时候，他首先他需要自己要面对自己的感觉啊。你可能会想家，会感觉到孤独，或者内心的呢被一些焦虑，被一些愧疚在你的潜意识里呢啊侵蚀你。有的时候人他失去了一个非常亲近的人，是吧？他自己他一时半时的他还没有办法从这种悲伤中走出来啊。所以呢他需要面对， 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啊，当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同样的感觉。只是有的人呢，他能够早早的从那种情绪中走出来，有的人呢慢一些，有的人慢一些。啊，也许你感到忧郁呢，是因为你生来就是一个忧郁气质的人啊。不管我们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呢都需要向自己承认我们自己那种消极的情绪啊，向神也给神说，是不是？也给神说啊，我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你是神，是我的高台，你为什么弃绝我？我为什么因仇敌的欺压终日哀痛呢？你看啊，诗人呢在这里呢他向神表达了他的痛苦，他的痛苦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是不是啊，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高台，好像这现在这个磐石怎么挪开了，高台怎么样好像倒塌了，是吧？当我们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我们需要说出来，说出来，我们需要找到一个释放我们情绪的出口啊，正像这个诗人在这里所说的，我们需要把我们内心那些情绪的东西从我们的心里掏出来。我们不能只是对神呢怎么样生闷气，是吧？都闷在心里什么也不说啊，这个呢对我们来说是没有用的，一点儿也不能帮助我们，反倒会怎么样伤害我们。第二个呢是要回想回想过去呢回想过去他说第四节，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虽然过去的美好的记忆呢有它负面的一面，让我们总觉得哎呀，我们好像再回不到以前了，但是呢他呢也会在当我们回忆过去的美好的事情呢，也呢那些个美好的回忆呢也可以帮助我们，也可以帮助我们。你说这个人他想到过去怎么样那时候大家都用欢呼称赞的声音和大家一起的到神的殿里，那样的喜乐，是不是这个回忆呢重新的点燃了他在那些美好的时光中所感受到的喜乐鼓励他相信神还能重新的让他再次的体验这样的喜乐。所以当你在情绪上经历挣扎的时候，需要你记住你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神对我们每个人的爱，神对我们的爱，圣经上说神对我们的爱是永远的爱，是吧？他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是吧？他的宽恕他在基督里赦免了我们一切的罪，是不是我们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都能体会到过那种新生命的喜乐，是不是我们和神亲近，我们祷告，弟兄姊妹在教会里团契，是不是我们分享主的话语，神怎么样在过去一次一次的怎么样回应我们的祷告，回应我们的祷告，我们在教会里大家共同的服侍敬拜，当你回想这些的时候，就会重新的点燃你的情绪你知道呢，以前的清教徒呢，他们都鼓励人们写他这属灵的日记就是把每天你在生活中在怎样的经历时你写下来，是吧？当你情绪低落的时候呢，你就呢来读读你这个属灵的日记，就可以帮助你重新的振作起来，振作起来。第三个呢，就是对着自己讲道，对着自己讲道，自己讲的好像就是自己给自己说话，是不是通常一般的人呢就是认为当一个人精神失常的时候，就是他一个征兆就是自言自语。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常常的自言自语，给自己吵吵，给自己说话，就像祥林嫂一样，是不是但是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呢，在某些情况下，至少这个自言自语呢是让一个人让他自己保持清醒最好的疗法之一自言自语能保让你自己保持清醒。这是说我的心 你为何忧闷？你看他对自己在说话，我的心呐、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不安？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的救主，是我的神啊。我们啊，中文的翻译呢，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啊。对自己的，对自己说话，对自己说啊啊，我的灵啊，你为什么有这样的感觉呢？你为什么在我里面忧闷不安呢？是不是啊？啊，你知道，当我感觉到不太好，当生活发生了很多状况，尤其是很多的时候反对来临的时候，我就对自己讲道，就对自己讲啊，你看看耶稣的十字架，是不是啊？看看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的爱，他的血一滴一滴的流出来，就是要洗净我们的罪，是吧？看看耶稣他的牺牲，看看耶稣的复活给我们带来的那种永生的盼望，是不是啊？当我们沮丧的时候，你自己告诉你啊，要振作起来，有的时候没用的。但是啊，如果别人告诉你振作起来，好像你自己听不进去。但是呢，如果自己能够说服自己振作起来，那是一个非常好的迹象，非常好的迹象。我们应当仰望主，他是我们脸上的光荣，是我们的神。我们不是我们情绪的受害者，我们不是没有帮助的，是吧？即使在我们现在这种非常萧条的时候，是吧？我们仍然由自己的意志啊，自己的自制力可供支配，是吧？我们呢，要么我们来对付我们自己忧郁的气质，要么我们屈服它，我们要屈服它。而这个诗篇的作者在这里给我们传达的信息，就是要来胜过我们的情绪，要跟他斗，是吧？要跟他斗，不要让你的感觉支配你，是吧？啊，你要靠着神的力量去支配你的感觉，是吧？你应当怎么样？你应当做，应当 fight 啊，应当征战。最后一呢，就是要祷告，要祷告，不仅给自己说，而且怎么样？要给神说。你说吧，神他一定会带领我们经过我们生活中一切的挣扎，我们所面临的压力，是不是啊？虽然这些事情呢，啊，会导致我们沮丧、忧郁，是吧？当诗人他不是在自言自语，他开始向神说话的时候，怎么样？他得救的时候怎么样？就开始了，就开始了，啊！当我们不再以自我为中心，让我们学会把我们心中的忧虑、把我们心中的困惑都化成祷告的话语，向神来说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就快要得到释放了。啊，不是在啊，让那些个不好的念头、负面消极的情绪，叽里咕噜的在我们的头脑里转，是不是啊？那种转来转去也转不出来。可是当我们开始把我们那些情绪整理出来，然后呢，开始跟神说话的时候，怎么样？你就快要得着释放了。你看在这里啊，43章第1节，说神呐、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归诡诈不义的人。换句话说，神啊，求你救我摆脱这种忧郁的处境吧，是不是啊？求神，求告神，从你的内心中向神求告。然后呢，他在3节到4节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来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谢你。你看在这3节里，作者承认他需要神来引导他，他自己怎么样？他走不出去，他一个人在黑暗中，他找不到方向，只有神借着他的亮光和真理来引导他。啊，当他求告神的时候，神就会这样做。啊，约翰·派普他这样写道，说有多少人祷告的时候，总是指着自己的脑袋说，指着自己的脑袋说啊，我知道神是真的，我知道他爱我，我知道他应许说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也不会抛弃我。但是这一切都是他头脑中的知识。他什么时候啊？但是呢，他尽管有一切所有的这些的知识，但是他的内心说，哎呀，我好像感觉不到，是不是啊？ 这正是这个诗人他正在经历的。在客观上，神是他的避难所，但是在主观上，他感觉到被拒绝、被抛弃。这时候呢，他祷告求神用神的亮光、用神的真理来引导他，啊，引导他，带他到神的居所，到神的祭坛那里。他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啊”啊，当他看到祭坛的时候，想到祭坛的时候，你知道祭坛是祭坛是干什么？是赦罪的，是不是啊？祭牲的血洒在这坛上，为百姓、为神的儿女来赎罪。神已经在这个祭坛上赦免了他百姓的罪，是吧？所以说，他在这里，他求神用他的亮光引导他认识到自己的罪，使他能够得到神的宽恕，得到神的赦罪，得到神赎罪的平安。我们今天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这边，我们知道神的祭坛在哪里，他不是在神的殿里，是吧？不是在人手所造的房子里，我们的祭坛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今天已经复活，已经站在神的宝座前。我们的大祭，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是吧？啊，他为我们已经做了完全的牺牲，可以再一次的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神的面前。今天引导我们的神的亮光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荣耀的福音的光，福音的光，啊，这个福音的光会重新的带领我们进入到基督的里面，让我们走到他的祭坛，就是在十字架那里，是吧？神会进一步的来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黑暗，看到我们的罪，也看到我们一切的罪怎么样，在他的里面得到了完全的宽恕，宽恕。他祷告的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求神用这样的亮光、这样的真理引导他到神那里，让神怎么样成为他的喜乐，成为他的喜乐。第四节他说，那个时候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你是我的神。你知道我们生命最终的目标什么呀？是神，是神，让神成为我们的喜乐，让神成为我们的喜乐。你是不是感到的很奇妙呢？在这里，一个人受到仇敌的攻击，感受到来到敌人的危险，但是他知道他生命最终的目的、最终的啊胜利，不是胜过了魔鬼，不是逃避我们现在的啊自然的灾害，也不是说啊一个人从疾病中、从癌症中得到医治、得到痊愈。我们最后的喜乐乃是能够回到神那里，让神成为我们的喜乐，让神成为我们的喜乐。所以呢，他祷告的最后就是神能够用神的亮光、用神的真理引导他回到神的里面，能够重新的感受到神与他同在的喜乐。他说，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当一个人他能够回到神里面的时候，他的重新的感觉到神与他同在的喜乐，然后怎么样，他会在神的里面发出真诚的感谢和赞美。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啊，你啊，今天你借着42、43篇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灵说话。也许我们每个人啊，在这种隔离之期、隔离的期间，我们好像啊离神很远，我们好像离弟兄姊妹很远，我们离教我们也不能来的教会。但是我们求主，主啊，用你的话语，用你的亮光引导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想到耶稣基督给我们所带来的救恩，让我们因着主你给我们的救恩来欢喜快乐啊！我们也为我们中间那些啊情绪上有软弱的弟兄姊妹来祷告，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今天啊所遇到的一切都会成为过去， 主啊，我们知道无论我们在感觉上好像神离我们多么的远，但是神却是时时刻刻的与我们同在，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随在的帮助。主啊，我们把感谢把赞美你引导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让我们能够去面对我们自己的感受，让我们学会给神祷告，让我们从沮丧中走向喜乐。主啊，我们把感谢把赞美都归给你，你也来祝福我们弟兄姊妹在神家的服事，在神家的奉献。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我们又次能在网上再见面。我们知道这个今天的疫情总是要过成为过去的我们有句话说，黎明越深夜越深，怎么样，黎明越近暴风雨再狂傲也一定会有停息的时候，而且每一场的暴风雨过后之后怎么样，总是有一道彩虹。所以说我们弟兄姊妹要常常的保持微笑记住圣经的话，就是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定的旨意。愿神祝福你。好，我们来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好，愿弟兄姊妹在主里面平安，我们下星期再会。